好，牧师弟兄姐妹平安。啊，今天讲的是以斯帖记第八章，我定的题目是反败为胜的结局。好，反败为胜的结局，因为其实他前面就讲到，其实哈曼已经除灭了，所以感觉好像以斯帖记应该第七章结束，这个哈曼挂在木架上应该就已经解决了嘛？为什么后面还有三章？后面还有三章是为什么？所以呢，从这边我有一个领受，就是说一个大仇敌他要侵袭你，但是当这个大仇敌离开之后，其实你还没有全部反败为胜，因为他后面还有一些权势，还有他的影响力，还有他的黑暗势力，跟你曾经有过的经验所带来的惧怕也好，怎样也好，不好的经历也好，他还有一个影子跟余波缠着你。所以呢，这个哈曼死了之后，事情没有结束，因为他所带来的余波就是犹大人的谕旨，就是要被剪除，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这个东西是另一个，其实也是一个很深要去解决的事情。所以呢，唯有这件事情解决了，才是真正的一个带来反败为胜的结局。所以当我看到这一章的时候，我才有一个亮光，就是哦，原来有时候我们认为战胜仇敌就是这一件事情解决就算了，但是呢，我们好像就有一点放松，但是后来你就会觉得说，诶，这件事情不是解决了吗？怎么又出现？怎么还有东西？怎么还没解决？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或是怀疑神，啊，到底有没有医治我？我到底有没有得胜？我到底有没有怎么样？所以当我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知道原来是需要再一次的恳求，再一次的要经杖，再一次的要求王给恩惠，然后才会进到最终的反败为胜。所以反败为胜原来有两个阶段，所以我把它分成三点。第一个一到二节是仇敌的败落，然后第二个是三到八节再次的恳求，第三个是九到十七节彻底的翻转。好，我们从前面来看，其实第七章的后面讲到哈曼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妙的属灵法则。哈曼就是死在他自己原本要致死在犹太人的木架上，然后到了第八章前面，他讲到所有的家产赐给王后以斯帖，但是其实你从前面的经文你就知道，其实这个哈曼他所囤积的这一些财产都是要用来设计陷害致死犹太人的资源，但是最后这一个却给了以斯帖。然后最后呢，哈曼自己的权位，他的权力，他的地位，也是让他可以有机会在王的面前拿到戒指去下这个谕旨的这个地位呢，竟然也给了莫迪改。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仇敌的败落呢，其实他当他自己仇敌的势力才能想要害神的儿女的时候，但是因着神的介入，最后这一些仇敌的能力全部被掳掠，反而成为那个转移，成为基督徒的成为神的儿女的产业。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原则来的。因为耶稣战胜仇敌啊，也是将仇敌原本所掳掠的全部都归给了教会，然后我们所领受，我们所看的许多的事，就好像刚才子君姐妹所分享的也是一样，有许多已经被仇敌所掳掠，甚至仇敌要拿这些东西去陷害神的儿女的，最后他反而会还给神的儿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转化的工作。所以你从第一节开始看呢，其实仇敌已经败落了，所以呢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呢都已经转移到神的儿女的里面。像我最近不是这两个月有一些事情嘛，其实我有一个领受，就是我的名字叫俄别以东。其实俄别以东就是要亲近神，守门嘛，守神的约柜，然后呢带来祝福，带来家庭的祝福。但是我 经过这些事情之后，我就有一种想法是，诶，好像仇敌就是要用这个东西来对付我，他就是要你不亲近神，他就是要你去怀疑神，他就是要你去觉得你家庭有破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会开始惧怕，我就会开始怀疑。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你知道当一个仇敌落败的时候，这些东西是全部都要还给你，全部都要还给你。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遇到了一些你生命的光景，你有些东西你觉得，诶，这个东西我为什么会遭遇，或许这个是神原本要给你的，或许这原本是神要给你的，但是仇敌要把它掳走，仇敌要把它掳走。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呢，当最终的结局的第一步哈，反败为胜有两步嘛，我刚才讲了。所以第一步呢，当我们看到仇敌的败落的时候呢，神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还给你，神要把原本的尊贵尊荣应许全部都还给你。所以呢，这是第一节跟第二节你所看到的，不论是以斯帖，不论是莫迪改，其实他们都得到了王的恩宠，甚至是连这个第三节讲到说王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莫迪改，这其实是把很大的信任跟很大的权力原本在哈曼上的独宠给了莫迪改。所以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可以思想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原来仇敌要去掳掠我们已经神要给我们应许的东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最后呢，神还是会得胜，然后把它归还给我们。但是这件事情没有因此而结束，到了第三节到第八节的时候是再次的恳求。因为哈曼死了以后呢，犹大人必死的这个谕旨没有废去，所以可以说呢，哈曼虽然死了，但是这个他剩余的势力黑暗权势还是存在的。所以以斯帖你看哦，他是更深的哭求，他之前要见王三天三夜禁食祷告，对不对？就是因为他要把这个哈曼的阴谋所揭发，这个是他与仇敌正面交锋的一个最大的关键。但是当他这个东西突破的时候呢，其实他最大的关卡已经过去了。但是他最大关卡过去之后呢，他要面临是这个仇敌落败之后，他剩余的黑暗权势，他反而要更深更谦卑的哭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是更深的炼净。以斯帖第二次见王的心情呢，其实比见哈曼好像还要更深的谦卑，更深的呼喊，更深的哭求。他这边讲到第三节，以斯帖伏伏在王的脚前流泪哀告，好像之前他还没有这样子。而且呢，他也很谦卑，他就讲了许许多多的事，求王给金杖，希望在王的面前蒙恩，王若愿意，若在王以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等等等等的事情。所以你知道这个其实到了第二个阶段的反败为胜呢，是一个真正整体的反败为胜，是一个斩草除根仇敌的反败为胜。它需要你第二次更深的呼求。其实很多基督徒都停留在第一阶段的得胜，好像你过来信主，可能是因为你有欠债问题，你有婚姻问题，你有什么问题，你有健康问题等等你来，但是你感觉好像仇敌挪去了之后呢，你就欢喜快乐。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中真正的经历神。所以呢，当这个仇敌的黑暗势力再次涌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再做这个更深的呼求的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怀疑神，然后就离开教会，然后就不能听，不能牧养，在许多的事情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真实，是很真实的。那我自己也有经历到这个东西。所以呢，当我们愿意更深的再次的恳求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更多的经历神，更多的敬畏神。所以你看到以斯帖他为什么会蒙恩宠，那是因为呢，他在这个第二阶段的时候呢，他有更深的呼喊，他有更深的寻求。所以其实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需要等候的，是需要等候的。而且他也不知道答案会是怎样，虽然说哈曼已死，最大的问题已经过了，但是他所遇到的还是王要伸出金杖，他还是有生命危险。 而且这个谕旨刚才也讲了，它是不能够废去，你只能有一个新的谕旨或是怎么样的解决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其实他完全唯一的策略就是依靠，就是呼求，就是恳求。所以呢，当以斯帖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呢，他其实是在求一个怜悯，他是在呼求一个怜悯，他是在呼求一个恩典，蒙恩的应许，蒙恩的突破，在这个里面。所以呢，当他在第三节到第八节他所做的呢，这个其实是一个真正彻底翻转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到了第九到第十七节呢，他这边讲到三月就是西弯月23日，将王的书记招来才开始翻转。我大概查了一下，因为这个哈曼死嘛，就是这个原本要除灭是亚达月，但是最后真正的发了新的谕旨是西弯月23号。其实这中间大概就是3个月100天左右的时间。所以呢，他们这个以斯帖呢，他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等候3个多月的时间。其实等候呢是一个信心的挑战，是信心的挑战。很多人经历神的应许，仇敌的败落，但是他没有办法等候，因为等候就是一个信心的挑战嘛。你今天没有应许，明天没有应许，一个月没有应许，2个月没有应许。如果我们是用我们的理性去称啊，神曾经救过我，他应该会救我。如果我们只是用我们的脑子的理性去称的话，那个时间绝对是我们的杀手。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真的是从内心或是灵里有经历神，明白神，然后知道这些东西不要再靠自己的小聪明去解决，去想办法，去等不及自己介入的话，那这个东西会是一个突破的经历，会是一个突破的经历。所以呢，当他真的是耐心等候，忍到最后神出手3个多月的时间的时候呢，其实他们真正经历了5个翻转。他们真正经历了5个翻转。第一个翻转是在第12节。第12节这边讲到说，谕旨中呢，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就是亚达月13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掠物。所以你从这边你可以看到呢，其实这个犹大人他们是在过去都是被挨着打的，他们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他们也没有遮盖，他们就只能被仇敌打。这种感觉就好像我们的身体没有皮肤一样，所有一点点的细菌，一点点的东西都可以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伤得体无完肤。但是到了这个呢，他彻底的翻转是他有一个能力去保护自己，他有一个能力去靠着神去掠夺那些所有的可以保护他的性命，甚至可以去剪除杀戮那些想要攻击他的人。他有一个这样的翻转。那第二个翻转呢是第15节，就是莫迪改呢，他经历了荣耀的高升，他经历了荣耀的高升。然后第三个翻转呢，就是苏珊城的人民，也是在第15节。其实你看之前呢，就是说其实他们是很慌乱的，因为当他们知道自己要被剪除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是很慌很乱的。所以这时候以斯帖才会说，你去告诉城外的人，我们要禁食祷告3天3夜，死就死吧。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气氛里面，你可以看到其实当时是人心惶惶的。这个慌乱呢，其实就是已死的仇敌最后的所谓的借尸还魂，他要用，他已经没有能力了，但是他残存的势力呢，会挑起你的慌乱，挑起你的惧怕，然后让你慌乱手脚，让你怀疑神，让你不知道该如何靠着神的智慧去进行下一步，这样子他就可以用他残存的势力的来网罗你。所以呢，他们之前是慌乱了，但是到现在是怎么样？他们要欢呼快乐，他们是整个把这个他们的这个坚固营垒也好，捆绑也好，全部都断开了。 他们进到了真正的自由，他们进到了真正的欢呼的快乐的里面。然后第四个呢，是犹大人的翻转，在第16节，他这边讲到，他们是有光荣欢喜快乐而得尊贵的。其实这个之前我们就有分享到，因为他们是被掳，以色列是已经被灭绝的国家，他们被掳到这个波斯帝国去做次等公民，所以呢其实他们是很没有地位的。好，这个莫迪改甚至跟以斯帖说，你不可以告诉人家你的宗族籍贯是哪里，因为这可能对你会有危险。所以其实犹太人呢是不可以讲他们是谁的，但是到了这个彻底的翻转的阶段呢，他们竟然是有光荣有尊贵的。其实神本来就是要把这个光荣尊贵给犹太人，这原本就是神要给他们的，但是因着这一些仇敌的攻击，他们好像仿佛全部都丧失了，但是这些东西都要还给他。然后最后呢，就是全地的翻转，就是王的谕旨17节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宴席，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大的翻转，很大的翻转。他们不但得到保护，他们得到尊贵，甚至呢还有人呢想要进犹大籍，想要进犹大籍。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转变来的。所以呢，我今天的结论就是，从这一章来看呢，其实犹太人原本的思想，甚至是可能以斯帖莫迪改原本的思想很简单，就是今天我遭遇了一个患难，这个患难就是全族都要灭绝，所以我一心只是想办法要我的族不死，就这样而已。这个就是人的想法，就好像今天我们进到一个困境，我有财务的问题，我有婚姻的问题，我一心只想脱离财务的牢笼，我一心只想脱离婚姻关系的问题。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其实不是真正的自由，这是一个囚犯的心态。因为囚犯就是他被锁链绑住，他一心想要的自由就是出狱，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说，其实你出狱之后的生活，你所遇到的试探问题，还有你过去的伤害，这些东西其实神要加倍把原本的应许全部还给你，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有很多人经历了反败为胜的第一阶段，仇敌败落之后，他就以为他得了自由，但是其实他只是一个囚犯出了狱而已。你知道我们教会有几个曾经坐过牢的，他出狱之后他好想再回监狱，因为他完全没有能力过着外面的日子，他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他因为他只想要离开监狱而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只想要离开我们现在的困难而已，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个看见，当我们更深的呼求，更深的恳求的时候，神要把那个所有真正的自由，就是我们是神儿女的位分应许，全部都要给我。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很大的操练。因为其实昨天呢，我在家里发生了两件小事，非常非常小的事情，但是就是在话语上的交通让我觉得，其实我这个仇敌早就落败了。因为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惧怕我的婚姻不能会有破口，这个可能就是我的惧怕。我惧怕我的婚姻会有破口，因为我过去的背景，我怕我的婚姻会有破口。但是其实这个仇敌呢，八九年前就已经死了。但是神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再次让我再次的经历？因为他要我去经历更深的呼求，他不要我只停留在第一阶段，他要我更深的呼求，更深的经历神。因为我的思想就是像这个第一阶段一样，我一心就是想要摆脱双性恋的网络，我一心就是想要我的婚姻没有破口，我一心就只是想要脱离这个而已。但是我没有想到，其实神给我的应许是很多的，我是神的儿女，我不是只有这个问题而已，我还是自由喜乐，我服侍神，我做见证，我的生命不是只有婚姻这一块而已，我有很多 神原本给我的应许，但是因为我的这个囚犯心态很强，我一心只想逃离这个牢笼，所以我的心思意念、我的祷告、我的恳求都是围绕在这个婚姻的上面。所以我觉得今天神叫我跳脱出来，去想到更深的应许。所以当我在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知道其实神给犹太人的不是只要你不死而已，他要你得到所有你神儿女原本的拣选，就是应许，就是尊贵，就是所有仇敌掳掠的东西要还给你，然后要你真正的去经历神，要你蒙恩突破，要你荣耀高升，要你免掉慌乱，让你欢呼快乐，让你真的世世代代要去守这一个自由翻转，让你真正得自由的这个普尔日。所以我心里就在想说，原来神给 GK 的这个转化是可以到这么深的。我在这间教会也8年，但是我一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转化是这么深。我们讲话讲转化讲了这么多年，但是到底什么是转化，我觉得今天的这一章让我们知道，原来他还是有经历一个更深的呼求才经历到第二阶段。所以我也很感谢神，在星期六，其实我们是一两个月就已经计划好了，但是真的是不知道，就是要在这个星期六有一个美国讲员要来 anew 讲这个战胜仇敌的制胜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然后妙妙牧师要来我们当中讲这个牧羊。那我再跟弟兄姐妹预告，堂庆之后的心灵崇拜呢，会讲到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因为这个是台北灵粮堂的一个叫做自由事工，他要人看到你的身份，他要人看到你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不是只是在眼前的困难打转而已。其实这个特会的 CD 呢，在这两个月我因为很多 CD 我一直在听，我到现在还在听，然后也买了2本书，我一直反复看，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一些很深的思想。但是我们在心灵崇拜里面，因为没有办法从国外请讲员来，所以呢我就跟牧师讨论说，我自己领受的可能有3个主题是我觉得我有很深的领受，我可以在心灵崇拜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有一个看见，到底什么叫真正的反败为胜。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太框架于自己的脑子，以为这样子就是反败为胜，但是其实神的心意是远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感谢主，我觉得今天这一章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分享，那我只是延续同工的分享，继续再往这个方向再晋升多一点点。就是我们过去处理好多个案，常常都有一种的感想，就是从最困难的问题当中出来，从最困难的问题出来，已经看到转化。所以很长我们就觉得说，那已经很好啊，已经得胜了，已经转化了。岂不知在这样的一个转化的当中，其实过去的那种的疑波真的都还在，但是假以时日，这个疑波在那里慢慢酝酿到来到一个某一个点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问题又在重新冒出来。所以这也就是我们这10年来所经历所感受到的，很多好像已经得胜了，已经做了见证了，甚至已经出书了的，最后你还是发现后来就出了一些状况。那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有更深的一个感受跟一个体会。就像昨天晚上帮助一个肢体的一个需要的时候，在谈的时候，那我知道他过去在一个困难当中好像一直挣扎，一直出不来，但是经过了一段祷告之后，真的圣灵也给他这个力量，让他有一个醒觉，所以他看到了他结果改变了当改变之后，其实我们马上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是，你从这个问题改变，这个很好，可是那个问题还会再来。所以当他再来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子？所以你就会发现，原来突破跟得胜不只是我们从问题出来。所以就像今天这一章刚才同工的分享给我们看到，是一波一波这样的突破跟得胜。那我要延续这个思想再看下来 的一个东西就是得胜的，原来还不够，要把仇敌都除灭，这是神的一个心意。那仇敌怎么个除灭呢？除灭仇敌的一个方法，当然这个在以斯帖记里头所说的是很具体的，当时的这个仇敌是这个亚甲族背后的这个权势啊，会继续产生一种，其实哈曼只是一个代表，但是在哈曼的这个背后的权势是这个亚甲族的权势都继续存在的，所以这个权势需要被除灭。那这个我们也看了，那我觉得有一个思想可以继续看下来的，就是当来到这一章第八章的最后啊，最后就是说到啊，他们就是说到这些啊，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为惧怕犹太人就入了犹太籍啊。从这个思想当中来看哦，其实就像一个基督徒啊，一个人从非信徒到成为基督徒，他基本上已经得胜了，从仇敌的手中已经被拉出来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基督徒后来走一下又变成非基督徒的这种例子也有的，就是仇敌还会再把他抢夺。所以什么样的基督徒能够更巩固呢？就是发现他已经来到一个地步，他是那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能够把更多人从仇敌的手中再拿出来。你看啊，从不认识主到认识主到得救，你得救已经很好，已经得救，可是当你得救到一个地步，你成为一个要去帮助别人的人，那情况就会不一样。就像今天我们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容易被一些异教的思想、异端的思想，或者是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神学理念就把人掳掠了。我不久前听到一个事件，是我过去以前的教会的一位领袖，那这位领袖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领袖。那过去我到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领袖跟我很贴身，那他也很有影响力，他也很常给我出主意，告诉我要这样要那样。可是后来渐渐的我发现，这个领袖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血气，所以我就开始对他有一些相反的，要帮助他。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原来有一些人他是抱着一种很想做你身边那一个所谓的你说做你的左右手，因为这样子他就在整个教会就好像感觉就是他就很有影响力。可是发现有时候生命真的要去面对，来对付，来处理的。那后来发现这个人就是有一股的血气，就不愿意。所以当我最近就差不多一个多月前遇到从那个教会来的领袖已经离开那个教会的领袖跟我谈起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这个领袖现在也离开了教会了。那为什么会离开教会呢？他现在也不去教会了。那一个曾经这么积极这么热心的一个教会，可以说做第一把交椅的那个领袖，为什么竟然会连教会都放下呢？原来他在网上看到的一套的思想，而这一套的思想冲击他，他就觉得对哦，我们为什么过去我会这样子好像笃信就是完全信教会所说的这一套东西。原来这一个思想才更加让我开阔，原来人的理念思想啊有很多不一样。所以这个人竟然离开了教会去信一套在网上所传递的这个思想。哇，所以我就觉得很惊讶很纳闷，为什么一个人会是这个样子呢？那我后来我想，今天为什么我不会是一个这样的人？因为我不只是信了主，我开始传福音，我不只是传福音，我要帮助别人来信主，我不只是帮助别人信主，我要帮助一个人来更认识主，更爱主。所以你会发现你站的位置其实你在转化。当你转化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们不只是在这个地方，他们不只是脱离了危险，他们不只是要对付仇敌，而他们来到一个地步要把更多人成为他们的人。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站的位置的一个不同。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站在只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其实已经很好，但是传福音的人也还会跌倒，除非你是一个训练门徒的人。当你训练门徒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的生命会提升在另外一个位置，你不轻易动摇了，因为 动摇就是这些人信了主了，你传了福音信了主了，可是他随时还会动摇。可是如果你站在一个位置是要在真理上装备他，你就很自然在真理上你要更加的茁壮到一个地步，你能够去装备提升别人。所以我就看到转化真的就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转化得胜不要只是站在得胜的边缘，你要站在一个更高更稳固的一个基础。更高更稳固的基础就是你越是栽培门徒，你越是训练门徒，你就越站在一个更稳固的一个基础。所以当仇敌想要来引诱你离开信仰的时候，一般上他会引诱那一些刚刚信主的，他会引诱那一些在真理上没有扎根的，没有真理基础的，那他就很容易动摇的。可是如果你是那一个教导真理的人，你越是那一个站在要来训练门徒的人，其实仇敌就越难动你。因为仇敌只要稍微一表态的时候，你就立刻知道他是什么个背景，他站在什么位置，所以你就会促使你更加的帮看到你不只是你要兼顾，你还要兼顾你下面的人，一同来面对仇敌。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更透彻的一个反败为胜所以我想在这里这一句话也似乎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更深一层的一个思想求圣灵帮助我们以斯帖记还有最后两章让我们接下去明天后天继续来看。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